从生活中说鸟故事，
从鸟故事看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
欢迎来到
佛斯特说鸟故事。
大家好，我是佛斯特。今天又到了我们每个月月底第四周的人物访谈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依然来请到我们上一周小朋友的老师来为大家来为大家的访谈谈谈他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开始，是怎么样发这个心意想要带这样的一个鸟类的社团，然后带着这么多的小朋友而且带出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老师，我们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成福国小，那我现在是担任教导主任。那我是从二十几年前开始在成福国小开始接触生态，然后才开始带孩子记录一些鸟类，大概是这样子。
哇，二十多年了
对，
二十多年来都在三峡成福国小吗？
对，都在成福国小。
所以二十年的经验，你已经让你非常了解您的学校附近的生态。因为我听小朋友讲，您不是带鸟而已，您是带整个大自然生态里的花鸟虫鱼，什么都看哦。
对，就是其实我二十几年前到成福国小来的时候，其实对生物的完全不了解。
嗯哼，
那开始呢，也是一只鸟类开始。
哦，从鸟类开始。
对，因为我带班嘛，所以那时候回到教室的时候，突然之间小朋友跟我说，教室里有一只鸟。
哦，飞进来。
飞进来。那我那时候不认识它，只知道绿绿的。然后颜色呢还蛮鲜艳的。
是什么鸟？
后来一查呢才知道是五色鸟。
五色鸟。
就从五色鸟开始呢，我就发现诶，我们需要很多的生态。那因为本身是学美术，所以我本来就会带孩子去进行摄影。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带着班上的孩子记录学校的生态，然后甚至到满月园去记录一些鸟类，然后拍纪录片。所以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只五色鸟开启了我对于生态的认识，然后开始进入到生态记录的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
老师，您说您是美术老师？
对，我以前。
所以您教他们在这过程中有没有教他们画一些生态的东西？
嗯，也有。
比如单独画鸟呢？
也有，
也都有嘛，哈，
对，都有，
有都有。
对，
所以这些，然后那您的那个摄影的这个方式，我们讲这个方式，用相机让小朋友去接触，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是一开始就开始有这些？
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带孩子透过相机去记录这些鸟类，但是因为那时候设备不够，
对，
我只有摄影机一台，然后单眼相机、底片机一台，然后数位相机一台，所以刚开始是从这三个设备开始带孩子记录。
Uh-huh.
那我一直幻想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每个孩子都手里拿着一台，
人手一台，
人手一台，
哇，
然后去拍。那时候觉得是一种梦想啦，
就
没想到后来，
对，
真的在十年之后，我真的找到了
赞助，
赞助啦，或是申请计划啦，然后老师们捐奖金啦，总共呢，我们就后来想办法，就是那时候大概有二十台。
我记得去年来嘛，还是前几年了，有点忘了。
对，
疫情前吧。
对，疫情
前。疫情前应该好几年了。那时候就看到说你们班小朋友人手一台，我真的是非常讶异，非常讶异，能够花那么大资本让小朋友从小就接触这种数位相机的器材，这种其实它就是一种从小接触这种机器，它其实会养成他们不太怕摸这种机器，因为这种有时候大人的心态，因为以前啊我们那个年代大人是不太会让小朋友碰这种高价位的器材的，因为都怕你碰坏，然后小朋友都会说你们不懂啊怎么样，都不让他们用。所以我当下就会觉得说让小朋友碰这个器材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非常棒的。
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啊，如果我们自己想拍东西，我们一定挑最好的设备嘛，
没错，
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小朋友所以我就给他比较烂的设备。
是，
所以我们都是追求是我大人用什么设备，我们就希望孩子拥有什么样的设备，
是
因为他有好的设备才能拍出好的作品，他才会有信心有成就感。如果你给他都拍不远的镜头，拍不远的相机，或画质很差的相机，他拍了就会没有成就感。
没错。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底下呢，我们当然就是有新的设备我们就去买，然后去申请计划，然后不断的更新。所以像现在我们的单眼类单眼大概有三四十台。
哇，
那为什么那么多呢？
哇，
对，就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从以前你看十几年前的设备到现在可能旧了、
哦、对，
那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使用它了、
哦、
那后来有一些朋友也会捐他的单眼相机，
是的，
他知道我有带孩子在进行这些鸟类摄影啊，所以他也捐了一些相机给我们，所以不断的从旧到新啊，所以我们现在三四十台、哦、那学生现在比较常用的呢可能就是二十台左右，
对，
就是类单眼可以拍比较远的，
这个就是一个现在数位相机的一个种状况了，
对，
会一直改朝换代，
对，没错，
一直在换新嘛，
对，
尤其是在数位化之后很多器材真的就是日新月异的，
对，
的确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难怪，那所以说三十几台其实常用就是二十台，
对，差不多二十台是孩子比较常用，因为譬如说他的望远效果比较好，
对、嗯、
那他的可能画质上面也比较好，
所以说老师现在目前还是希望说持续，如果有人希望不是，而是说有人如果有淘汰的还是可以捐给学校咯，
对，当然就是、嗯、其实一个心态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是个基地啦，
对，
那大家如果有设备呢、觉得哎用不到了，因为淘汰很快嘛，
对，
很快的，你有新的设备或新的模式，那你想哎旧的哎你不知道怎么办，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整理一下之后，然后除了我们学校自己可以给孩子之外，
是
如果有一些学校他真的需要这样的设备、嗯，那其实我们可以整理到一定的程度，也可以去提供给他们，就是把我们学校当成一个基地啦、
uh-huh、
因为这个部分一个很麻烦，就是你必须要整理，
对，
然后还要去收集，然后电池啊、电力啊各方面的东西、
保养
啊、哦，那各种品牌、各种状况，其实
是
很不一样。像我们大概有四五种的相机、
uh-huh、
那每一种品牌状况可能不一样，
没错，
那所以必须要透过一个平台做整理。整理完之后提供给学校，那学校呢他就可以记录学校的生态鸟类，他不需要很多台、
嗯、
他可能几台，那一些孩子可以来做记录其实就可以了，
对， 对，所以呢我在这边也在空中呼吁大家、啊、如果你们家手边呢有最后都不太想用的，或是平常都很少用的，你觉得卖也卖不了多少钱，无处可去的、啊、那麻烦你啊，就捐到我们这个学校来啊，让我们他们可以让小朋友来使用啊，让他发挥最后的最大价值。好，是的。那再来请教谢老师，你带的这么多学生哈、啊，这二十年来其实应该破百了吧？破百了，学生应该破百了。
如果有对学生是破百，对，
对
没错。
那你这个算是一个社团吗？
其实我的模式很多啦、
哦，
因为以前我带班的时候是自己。班上的孩子、
哦、是单
去做记录、
okay、
那后来呢我当科任老师之后呢我有带生态社团生
态
摄影
社、哦、
那生态摄影社呢到现在呢就是除了社团之外呢我也有带我们自己班上我有校定课程，所以低年级的孩子我也让他试着透过相机来去记录校园的生态、
哦、
所以也会带着他们去拍，所以说模式上很多，
所以说您这些拍的作品全部都放在学校的电脑里面，
学校的作品呢其实我们拍完之后数位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拍完之后看不到自己的作品，
对，
因为你没帮他整理出来的话看不到，
没错，
所以我们的方式上面第一个我们照片好了之后拍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整理出来，
是您整理还是学生自己
整理？我整理，那学生也会有些时候也是给学生协助整理、
okay、
但是基本上是我来统一整理，整理完之后孩子可以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他可以拿他的记忆卡直接把照片洗出来、
哦、
因为我们有准备那个输出机相片的输出机、
哦、相片输出机在学校
我们有准备五台左右，那孩子记忆卡直接插上去直接就可以列出来，所以他可以自己挑自己喜欢的照片
OK
那把它列印出来带回去，这是一种方式，
是
另外一种呢我把它整理完之后呢我们会定期的输出一些教材，譬如说 L 夹啦，譬如说图鉴啦、啊 oh. 那他就可以拥有自己设备的拥有自己作品的一些可能教材，
是是是，
甚至数量够多了我们出成扑克牌、
oh, 我有看过，
对，扑克牌，那就是透过这个过程让孩子累积他的作品，
对，
那这是第二种，那最后一种呢就是孩子拍完之后，那以前呢你要洗照片是很麻烦的，
对，
你必须要有很专业的，那我们现在有个蓝晒的技术，直接他拍完之后呢我们把他的照片啊用 透明片列出来之后直接在阳光底下晒出自己的作品，
哇，
他不需要暗房，
所以这个地方就展现你美术方面的这个，
对，就是结合
美术方面的技术了，
结合美术的部分让他 可以更有成就感，因为他透过这个过程可以很容易的把自己原来的摄影作品，数位的摄影作品转化成一个创作的直接手做的蓝赛的一个作品，
对，
那孩子来对他来说会 很有成就感。
是，所以您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因为我也接触不少学校了，我是觉得老师您这二十多年来做的是还蛮有声有色的哦，
就累积啊，就是
这是一种累积嘛，
孩子的累积，透过设备的累积，透过技法工具的累积啊，慢慢的，像蓝赛也是最近这两年我们才开始发展出来的。
OK， 我也常看到，因为我们在三峡河做调查嘛，
对，
那我也看到你也带小朋友带孩子到三峡河去，这算是课程里面的每学期的课程吗？还是
三峡河的课程是我们的校定课程，
哦，是校定课程，
就是学校五年级呢，okay，我们生态周的课程就一定会安排到三峡河去拍鸟，
每一学期
一年，
哦，一年
一年五年级一定会去，
哦，五年级的一个学期。
现在这几年比较特别是因为我改带低年级的校定课程，
哦，
我带，所以我会带二年级的小朋友，二年级的小朋友呢固定呢每一年我们就会带他去拍一次，
拍一次，
所以五年级会去，生态周会去，那我的校定课程二年级会去，那另外就是我自己有带社团生态社，生态社的孩子呢可能一段时间可能一两个月我们就会带他直接去记录直接去拍。
所以除了三峡河之外还有没有哪里是你的基地，还是哪里是你的一个地点？
基地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学校后山，哎，柴虎山我们都会带孩子去固定做记录，
哦，对，
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带他到基隆港，
基隆
港拍黑鸢，对，我们可能一段时间就会到基隆港拍黑鸢，那另外我们还会带他到平林，好，平林去拍那个白鹭鸶，他们白鹭鸶公寓那边繁殖，
对对对，
我们每一年呢我们会利用可能用营队啦或用什么方式，
哦，是
带孩子就是近距离的去看，
很棒，
白鹭鸶的繁殖，因为那种状况是很特殊的，然后孩子看到之后透过相机记录起来，
真的有
他印象非常
深刻，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对，
哇，老师你这样带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特别，我一听到说你会带小朋友去基隆港拍黑烟我就觉得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我都很常推荐我的学员去基隆港，不只是看而且是拍，
对，
因为总是还是有人喜欢拍，尤其现在数位的相机已经进入门槛是很普及的哈，
对，
基隆港的黑鸢我个人感觉是有个拍摄的好处，就第一个它的数量多，
对，
然后它一直反复的在港口一直在俯冲觅食各种动作，然后远的近的各种景观，
对，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在那边做各种不同的尝试，
对，没错，
然后去调整你的参数，
对，
然后去优化你的技术，尤其我记得哈，在两年前我的飞行拍鸟飞行拍得不好，我就特地去了基隆港两次，就专门去拍飞行版的黑鸢，练把它练出来，
对，
练出来了以后呢就从这个基础再去拍别的飞行，就比较会有那个把握，
对，
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啊，
对，
所以我一听到你说哎，你可以去拍基隆港拍黑鸢真的是不错不错，然后你也去了那个鹭鸶公寓，
对对，
鹭鸶公寓是很有名的，那 我其实也可以跟老师分享一个点，那在台北就近在大安森林公园，
哦，
大安森林公园那边的那个湖中的那个岛啊，现在是好几年都是鹭鸶群，黄头鹭、夜鹭、小白鹭，甚至去年有一对大白鹭，
哇，有大白鹭，
有一对大白鹭在繁殖哦，
还
是繁殖，所以那个可以就近到大安森林公园，而且它也很近，
对对对，
拍的也很近，所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鹭鸶营巢点
哦，那这样不错，
对对，可以分享给老师，带孩子去，因为就近嘛，
对对对，
大安森林也蛮近的，
对，
那实际上在老师这样带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跟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加入了这个课，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为什么挑选鸟呢？
对，
因为鸟就在我们身边，都看得到，
很好观察，
很好观察，而且它比较大，体型比较大，比起昆虫来讲，
对，
而且呢，它很多地方时间对了，数量其实还蛮多的，
没错，
对它来说其实就在身边，那它又会飞来飞去，
对，
所以对孩子来说呢，会比植物容易让他感觉到有兴趣
啊，真的吗？
对对对，它事实上。对他对孩子来说
植物不动反而
比较没什么兴趣，那他们会动来动去，
是，
还有很特别是如果在他觅食期你会看到他很多时候的特殊的吃东西啦或者是繁殖啊的那种特殊的状况，那你透过相机摄影机近距离拉近之后孩子会非常非常喜欢，
没错。
所以说选择鸟就是因为它很精彩，然后呢孩子很容易去记录下来，
生动活泼，
生动活泼、嗯、那这个过程有什么好处呢？它对环境就会产生觉察感，
但是它
就比较关心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鸟在旁边它觉得就是鸟，可是它现在会知道这是台湾蓝雀，哦，这是什么鸟，它正在繁殖、嗯、那透过观察的过程，它认识的鸟越多之后，它慢慢就会开始收集，譬如说我已经认识了20种鸟、嗯、30种鸟，
但是
它会慢慢的去关心旁边的鸟类啊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是发现什么新的鸟类，对它来说它就会开始收集，那再加上我们把它做成教材，它也会很有成就感。所以透过这个过程，我觉得孩子对环境产生一个觉察，开始敏感，对环境产生敏感，慢慢从鸟然后认识生物的多样性，从鸟为基础慢慢开始可以注意环境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没有错，我听老师您这样的讲，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您带这个班这么多年，毕竟我不是在教育界，我也不太了解这个状况，我很好奇问一下您这个有没有得到一些什么奖项？
其实以教育来讲，当然我们都有持续参加教学卓越奖啊、
哦、
教育部
的
奖、
哦、
我们都有持续得到一些奖项。
真的吗？
对，就是
因为我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是应该要得到一些奖项的鼓励的。
哦，就是其实奖项的部分就是团队一起啦。
哦，是团队一起的。
对，团队，比如说我们得过4次的教学卓越奖。
教学卓越奖。
对，这是教育部的。
教学卓越不是应该是您的吗？
没有，我们是用团队的方式。那这个课程只是其中一个课程。
哦，
它是整个团队的，
整个团队来算。
对，哦，啊，鸟类的课程都是我们这些年来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嗯，
因为孩子累积，那孩子有兴趣，那其实我们的课程发展也蛮稳定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得到一些鼓励，比如说亲子天下啦这些，
哦，亲子天
我们也都有得到一
些。所以有发展出教材教案之类的吗？
我们有一些教材，比如说鸟类的图鉴啊，
对对对，
那孩子的作品啊，或者是蓝赛啊，
教材比较多，
教材比较多，哦 okay，我们做一些教材的部分。
所以4次卓越奖，
4次教学卓越奖，对，
教学卓越奖，
对，那还有像亲子天下啦，
亲子天下的
那个创新100啦，或者远见天下，
是他们都有来专访，
他们都有教育类的奖项，那我们也都有得到这样的鼓励啊。
是，
所以说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持续在做了。
会不会这个已经变成是学校特色了？
鸟类的部分应该算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啦，嗯，因为孩子的作品也很稳定，那孩子对于鸟类的记录也都很有兴趣。
有没有人这样子家长专程把小孩来到你这边来就读的？
其实我们学校有从台北市大安区，
哦，
送来这里，
还真的有，
也有从中立把孩子送过来的，
就是知道这个状况吗？
知道生态，就是他的孩子喜欢生态，那喜欢我们学校的。
那他上下学都要爸爸妈妈这样来接送？
对，我们之前孩子还有人从中立每天坐计程车，
每天坐计程车，
然后对，然后像台北市的是妈妈每天早上带孩子来，然后放学再带他回去。
所以啊，真的是做出名声来了。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孩子想要这样的环境
啊，是是是是。
像刚刚的孩子啊，也有不是我们学区的，也是
三个。那
对，三个，
那三个是
三个，其实他们都不是住在我们学校旁边，
都不是住在三峡的。
都是住三峡，
但是不是你们学区的？
对，不是我们。
哦，他们是住北大的，
住北大还有住三峡。
哦，然后
都不是我们学校旁边。
哦，了解了解了解。
特别就是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来接触我们的生态的课程。
嗯，因为我在北大特区，我知道我们三峡和鸟调的成员有一位是陶子角的老师。
对对，没错。
那他也在带一个类似的一个。我不知道应该算不算社团，应该算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非常用心在带那些孩子，
所以他也是慢慢形成他们自己的特色。
对，没错。
对对对对对，只是没有您那么20多年的经验。
哦，没有没有，
所以做出来真的是有声有色，
就慢慢累积。
也就是因为我知道您做的这个非常的，我不能讲特别，而是非常的有特殊性跟特色性。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机会要来访谈你啊。
没有没有。
对，我想要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啦，嗯，是这样的一个出发。那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这样子过程中的一些想说的或是感想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带孩子观察鸟类啊，其实有很重要一个部分，
嗯，
除了对环境觉察之外，
是
那还有尊重的观念。
哦，尊重。
因为现在设备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容易，很多人会透过相机可能去干扰鸟类，
啊，
去拍一些 方不该不好用不好的方式去记录鸟类，
没有错。
那我觉得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状况呢，我觉得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其实很多人去用不好的方式拍鸟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错的，所以他只是想说我想要拍到漂亮的鸟，很近的鸟，我想要拍了跟别人分享。可是如果你让他知道这样的方式伤害了生物，那他不尊重的话呢，反而拍出来的东西它的意义就减少了。所以我们透过带孩子观察鸟呢，让他尊重鸟，然后透过他呢产生了所谓的摄影伦理，
对，
那这样在的伦理之下，他知道要尊重被拍摄的对方对象，这样子慢慢的呢，这样的不好的风气就可以慢慢矫正。
哎，老师真不愧是教育工作者，真的是一语道破哦。而且有用这个器材，有我们其实不管观察拍摄都是一种方式，
对，
那实际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所有生物应该都是一种平等对待啊，互相尊重嘛，
对。
可是因为人类又很强势，我们常常破坏了大自然，然后用我们自以为为他好的方式，或者是自以为我觉得我要拍到他，然后不择手段，
对。
所以老师从小就教育他们之这个拍照的摄影伦理，
对
啊，教他们尊重，真的是一个从小开始扎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题。我们现在在我个人经验，在外面拍照哈，真的是各种状况看在眼里啊，真的是很难过啊。
对，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就算出言制止，成效甚微啊。
对，
因为他们都是成人了，
对，
然后甚至都是欧基上欧巴上了，他们的观念要改很难很难，我曾经在年轻气盛的时期啊，常常就是出言阻止，出言去告诫，常常就是恶言相向啊，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两个在相骂，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经验，所以我很清楚这种台湾的状况。那实际上我也回馈给老师，其实这个摄影哈，鸟类的摄影不是只有台湾有这种冲突性，就我的观察是华人地区欧美我是不知道，我只知道华人地区包括香港台大陆新加坡东南亚我不清楚哈，中国大陆跟香港跟台湾来讲这种冲突性的话哈，中国大陆跟香港的香港比较严重，香港比较严重，香港的看鸟的是观鸟会跟摄影者几乎是对立的，那台湾的话是虽然对立，但是彼此还没有到那么白热化，而且台湾这些拍鸟的人他们私底下也很清楚，有人在监督他们，有人在盯着他们，所以有时候他们在拍的过程有时候还不至于太过分了，那中国大陆的话就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中国大陆他们很多跟台湾不太一样，是台湾出来的都基本上都是鸟会，刚开始各地鸟会成立，
对，
那是以观鸟为主，
对，
那拍照是后面。可是因为中国大陆兴起的比较晚，他们一开始兴起各地很多鸟会都是就拍照，就是拍照，所以他们几乎是以拍照为主，那他们的状况就几乎已经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始了，没有人规劝，基本上很难，那真的就很难。那我再来就是我还是要收回一点点，因为毕竟我对大陆没有这么深入，只是我个人的粗浅的经验值啦，只是这样。那在台湾的话，有老师这样子从小扎根来告诉小朋友，我觉得他们已经埋到他们心里面了，而且我觉得跟你们学校小朋友接触，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棒，换一句话就是非常有家教
啊，没有
这种家教就是说在摄影的这个家教上面，真的是做得很好，所以刚刚听老师这么一讲我就知道了，你们在无形之中就不管是无形还是有形之中已经把这个概念交给小朋友了，所以他们都表现出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的课题。尤其我在拍的过程我会觉得说拍鸟是一时的，
对，
互相尊重才是永久的，
对，没错，
对，然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哪怕鸟儿不在呢，对不对？随时鸟都会在的，
对。
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访问到我们的谢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谢谢，
拜拜，
好，拜拜，大家拜拜。